待产、生产、哺乳、育儿，妈妈的养分就在为妈妈来加爆，大家最顶来加爆。
欢迎大家收听《为妈妈来加爆》，我是玉玲啊。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不一样的这个坐月子人生哦。听说这一位呢，他就是不断在困境当中找到乐趣。找到这个快乐之路的一位非常勇敢的妈妈，我们的Wendy， 那我们今天先请她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ndy。那我现在其实已经重回职场了，
已经重回职场。
对，但我之前就是当了2年多的全职妈妈，算是出乎我意料外啦。
哎，所以你的宝宝，你现在是一个宝宝吗？
对，一个男宝宝，
一个男宝宝，然后2岁多这样子。
对，2岁半了。
好，那既然一切出乎你意料之外，我们来听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哈，造成一切不在你。所以你本来是想说很快就要回到职场。
对，其实我原本是打算，因为我是算在科技业从事业务的工作嘛，那业务大家知道就会有自己的 account，
对，
那也会有自己的业绩压力。
对对对，
那在生小孩之前，其实我的 account 顾得不错，业绩也都还不错，就是看到奖金都会让人觉得心满意足的那一种。
我是值得的。
对，值得了。那可是生小孩后啊，因为毕竟你是业务嘛，那所以你的 account 就势必会可能会要由你的同事帮你 cover，
分给其他人。
对，那时候我跟我的主管谈，我原本是想说2个月后就回去吧，但因为2个月的时候，那时候原本找的保姆刚好就是他接了另一个小孩后是24小时，他就跟我说他没有心力，对，再多顾一个小孩了。那我就觉得那也不错，也许就是老天爷想要让我尝试看看就是半年的育婴假带小孩，那我觉得这机会也很难得，我就觉得 OK， 半年主管也同意，就是 account 回来还是归我，我不用从零开始，所以我觉得很好。那但是半年后呢，我就发现我的宝宝呢并不是都市传说中的天使宝宝。对，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宝宝都不是天使宝宝。
对，我后来有发现天使宝宝好像只有存在网络世界，
存在在 FB， 然后在那个 IG 上面吧。
对，或者是你是有24小时，
反正就别人都遇得到，我们都遇不到啊。
没错，那我的宝宝就不是嘛。那所以呢，后来半年的时候，很幸运的找到一个保姆了，那也去给他试带了。试带第一天，保姆就已经先给我一个口头的提醒，说：“哦，你的宝宝不太好带哦，他已经会认人了，因为已经半年了嘛。”
他
说：“可是我再试试看好了，我再带个几天。”他这样讲，我其实心里有个谱了，但还是不死心，就是还是抱有很正面的期待这样子。那可是结果啊，后来啊才3天而已吧，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说，我没有办法啊，我就是带到下礼拜一了。那下礼拜一你可能就要自己带了。”所以我是很临时的，那个礼拜五又跑去跟公司说：“哦，不好意思，
你又要延长。”
对，我要延长。那我老板其实很火大，因为他就说：“我不要相信你的话了，你之前跟我讲好会回来顾好你的 account。”
对对对对对，
那他就说那没有办法，你2年后要回来可以，可是你手上的 account 就要完全分出去了。
因为毕竟2年时间就真的有点长。
对，
而且你那时候你就一次就决定要请2年哦。
我就一次决定要请2年，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觉得说，如果与其这样的话，我就干脆2年后我可能直接找托婴中心。
对，
又或者是说他2岁，我觉得
上幼儿园，
对，他年纪比较大了，就算不是幼儿园是保姆的话，我觉得年纪比较大，他那个高需求的现象一定会比较好。我就是一个还蛮乐观的人，
有感觉。
对，那我就跟主管说OK 啊，没有问题。那我就觉得说以我的能力可能2年后再重新开发，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虽然说之前顾好的线都没有办法，可
是
我觉得
有点可惜，但
对，有点可惜。
对，
但是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有所取舍，所以我觉得 OK。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是觉得我可以胜任全职妈妈的这个角色。
所以在你的小孩被保姆就是我们说退货，
对，
拒绝之前，你有感觉到说他有比较难带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应该就这样了？
哦，没有，他其实真的是有比较难带，
你就有感觉，
对，
微微的感觉。
其实，在月子中心的时候，那段称为天堂的时间，我住月子中心差不多一个 月嘛，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是那种很天真的妈妈，我不像那种其他有些人可能会就把小孩拉来房间顾个24小时啊，我就在月中完全的很放松做自己的了，就是洗头啊，那顶多就是每4个小时挤奶，就这件事就已经让我觉得很累了，我就觉得月中就已经很辛苦，像乳牛一样。
我花了这么多钱来这边，
对，我就想说，我当然就是要好好舒服，因为回去大家都一直警告我会有多累。
对，
那所以我没有意识到真的是像大家说的这么累。那但是月中啊，和那时候其实在医院的时候，大家都有跟我说，哎，你的宝宝就是那种需求很明显，每四个小时固定一定会哭。要喝奶的宝宝，然后他就是很需要别人注目的小孩，就是譬如说
非常要一直抱着一直哄，
对，他在月中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在窗外看宝宝嘛，然后那时候护理师就跟我说，我的宝宝是那种如果不是去看他，他就一直发出声音，一直要哭，
就是窗外窗外有人在看隔壁小孩，他也会开始，
对，他就是要吸引别人的目光，后来护理师就会不得不，因为又有家长在看嘛，就又得把他抱走去安抚他。
欸，他好聪明哦。
没错，他蛮聪明的，应该是这样说，很了解自己的需求在哪里。
最神奇的是那个就是刚出生明明视力还不好，然后还看不到
我，对，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种感应，我就很可怕。
心电感应。
没错，所以呢在月中的生活一切都很美好，对不对？啊，那出月中哦，那一天我还记得我跟我老公很开心的那边月中拍照，想说哦要回家了。
对，
那我也没有多想，因为我其实我和我老公在台北，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小家庭，我们是没有后援的。那我的爸妈公婆全部都远在苗栗。
哦，
就是要你要来台北也是可以，但就是有一
段稍微比较麻烦，
距离又不是说你开车，
就是没有办法立刻求救的。
对，没错，又不是你开车10分钟15分钟就到了。然后我很夸张的是，我才回去一天，我就晚上就哭了。我就立刻打给我妈妈说你明天来台北帮我
为什么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我老公一去上班啊，我儿子就是一直哭，我抱着也哭，走来走去也哭，放下也哭，然后我甚至找不到时间挤奶。然后刚开始
因为他哭不停，
对，因为我会胀奶嘛，可是我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要亲喂，因为我觉得平喂我比较可以掌握时间。
对，我想你那时候你一定一切的举措你都会以说，因为我之后要很快回去上班，
对，
所以我可能就会平喂，然后你就比较方便衔接。
对，我就是这种想法，殊不知整死自己，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挤奶，我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哦，
因为他如果一直哭你要一直抱着你，你连准备自己吃的东西都没办法。
对，我一整天只靠我老公早上买给我的馒头度日，然后我觉得我比当兵还要惨
当兵那个除了早餐馒头，可能午餐晚餐都还有还不错的选择，牛肉罐头什么的。
没错，我都没有，我只有馒头，我还要挤奶，我叫挤出来的奶有健康吗？有营养价值吗？我自己都很怀疑。然后我小孩又哭个不停，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真的很崩溃，就是那时候，而且我觉得我前面有一点就是产后忧郁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还记得我妈妈隔天一来啊，我看到他我其实就已经有点
想
要
哭 了、
对，可是我其实我平常不是
这样子的，对，那种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很莫名的，就是特别脆弱嘛，特别敏感。
对，我觉得特别敏感，就是你看到妈妈的时候，你以前看到她你也没有那么感动过啊。
对， 对，
对， 对，但是那一天你真有一种觉得哦，有妈妈真好
的
感觉，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是真的。然后我以前其实我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哦，但是我就回家带小孩后，你知道我就穿着睡衣，然后我妈就是一看到我，因为毕竟自己女儿嘛，她一看到我，她就说：“你打理一下你自己吧，你去洗个头，吃个饭吧。”然后我还问我妈一句：“我需要换衣服吗？还是我就穿睡衣出门？”
你妈应该疯了吧？
对，我妈有点傻眼看我，她因为她也知道我很爱漂亮，她就说：“我觉得你换一下衣服好了，可能会好一点点。”
我跟你说我懂，因为我人生第唯一一次穿睡衣出门也是在坐月子的时候。
对，然后我那天我就觉得我好像在拍电影，你知道我出门怎么样吗？我听了妈妈的话换了衣服出门之后，我找了一家小店，一家好像日本料理的小店，进去点了一碗乌龙面，我边吃边哭。
哎呦，
我真的没有夸张，我在乌龙面店我还怕别人发现以为这女的干嘛了，是有问题或是失恋了。我一边吃乌龙面然后眼泪就一边掉，可是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
对，
对，我就在那边擦眼泪，擦完眼泪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好，我再去洗个头吧。去洗完头后觉得稍微轻松一点后，又想到 我妈妈再一下又要回苗栗了，
就开始又更想哭了，
对，又更想哭。然后我就一直千拜托万拜托我妈，你留到我老公快下班的时候你再走，你明天还有空来陪我吗？求求你。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是怎么样，欸，我就
你妈怎么不会想要干脆住下来啊？
因为我们家很小，
哦，
然后他又习惯住苗栗了，
okay，
对，然后真的也没有多余的空间，
对对对。
然后回到家以后，我本来有点想要跟我妈就是取暖，我以为我妈会跟我说，嗯，你小孩真的很难带耶，就是真的不好照顾耶，我就说怎么样，嗯，他是不是一直哭？可是因为他不知道是长辈还是怎么样，或者是他心情真的比较放松，嗯，他就说欸，其实弟弟还好啊，
哎，
我就在那边放音乐给他听，我看电视，我说他都没有哭，他说有哭啊，啊就泡奶啊，放音乐跟他聊聊天就好啦。
就是你妈整个感觉处理起来很平和。
对，我就想说有这回事这么轻松。
欸，等一下，可是那你之前在月子中心总是会有偶尔孩子到房间或什么，那时候都还 OK 吗？
我跟你说都没有异样，他来房间都没有哭，
嗯，都很好，
都很好，顶多没有笑，但是我那时候心
没有笑。
对，
欸，新生儿本来就不会笑好吗？
对，我那时候想说欸，新生儿不是应该要像广告或是一些影片里的，
我
以为
会
笑很开心。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在坐月子的时候也是有一次，我也是就是喂奶喂到哭，然后我儿子就突然笑，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他是在鼓励我，就是妈妈你不要伤心，然后我就整个被鼓舞起来，不然我本来之前也是哭的稀里哗，就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我们看起来新生儿在笑，其实他只是神经在抽动，欸，
但是我儿子都没有神经抽动的嘴角上扬，欸，我就想说我儿子怎么那么严肃哇，然后我还唱歌给他听。
你是摩羯座的吧？
你还猜对了。你怎么知道啊？
因为我老公是摩羯座。
没错，我想说我这么活泼的一个星座，我是双子座，我很爱聊天，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欸，我儿子太严肃了吧，我怎么唱歌他都不笑，欸，然后我就说怎么会这样啊，然后我就心想说没关系，不笑也没关系，不要哭就好了。
对对对，没错，
啊，所以他在月子中心每次来到房间哦，就顶多就是不笑，很严肃的度过那一刻，但是他也不会哭，
所以你就被骗过了，觉得他好像还好。
对没错，他唯一一次哭你知道什么时候吗？在月子中心，嗯嗯，那一次我也是全身僵硬，就是说要练习洗澡，
嗯嗯，
我就自告奋勇跟我老公说这件事我来练习，
嗯，
因为呢我老公的工作是在疫情前蛮常要出差的，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南部出差，
嗯嗯嗯，
或者是偶尔也要去国外出差，
哦，
那我就觉得
不在家这样子，
没错，那我就觉得说哦不行，那这样我一定要自己练会啊，要不然谁来帮我呢？
合理合理，
我就说我要来练习，结果那一天我儿子哭到我真的是我全身僵硬冒汗，
嗯嗯，
然后护理师一直说弟弟你给妈妈一点面子啊，你这样她很压力很大很紧张，你妈妈全身僵硬耶，
嗯，
然后又要安慰我妈妈你放轻松，
好累的护理师，
对，弟弟全身僵硬，他你那么紧张他也会很紧张，
哦，
我说
这是真的，
对，我就说可是我没办法啊，他一直哭，他又那么小，我儿子是早产儿，
哦，
所以他真的是比一般人小只一点点，
嗯，
他出生的时候就刚好2500而已，
哦，就刚好
过
那个不用住保温箱门槛，
不用住保温箱，所以他我一直在想他难带到底是天性呢，
嗯，
还是说他是早产儿的关系，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嗯，
那总之他就是难带，这就是事实嘛，
对
所以呢在月子中心就是这种状况嘛，
嗯，
就是我只知道那个时候会哭得很夸张，就是洗澡的时候，但是我没有想到其他时候也会，因为他其他时候来房间的那15分钟或30分钟都没有哭过，啊，
哦，因为时间好短，所以他那时候可以伪装你知道吗？
没错，
就是，
我没有留他超过1小时，我就觉得我也蛮勇敢的，
对，
因为我很多朋友就是要回去前
就是
他
会练习一下，
对
对，
我就完全没有，我就这么放松的一个人，
嗯，
顺其自然，就是整死自己，
欸，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就会说就是坐月子的时候在月子中心像天堂，可是回到家之后就
天堂路。
对对对，从天堂到天堂路，所以
我现在还在走呢，还没结束，
你还没到终点，还在
还没
还在那个努力匍匐前进当中，
没错，很可怕。
对，所以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啊，我觉得我比较好一点点，就是我其实是真的是还蛮认真把月子中心就当成我的育儿补习班，所以我那个倒是还蛮认真在月子中心就学，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会把孩子留在房间比较久的时间，然后跟他相处。 我觉得好像我这样回到家好像有好一点，不过你现在听着也来不及了。
对，没错，我只觉得为什么那时候好像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件事情。
对啊，护理那个院子之间护理师也没跟你说吗？
没有特别讲，他有建议，可能我没听进去吧。
啊、我知道，不是他那时候跟你讲，你会心里想说，我都一个月花不一天花那么多钱，你现在是想要把这个工作提出来给，就是你不想尽责吗？
我心里想说，我就已经花钱请你们来帮忙，你为什么要把工作踢给我的？
对对对，
这种感觉，
对对对，
还有小人之心，对，夫君子之腹，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这样子。
对，加上我的婆婆、我的妈妈，他们都一直说，你这30天啊，要好好休息。
对，
因为其实我婆婆是她有帮我出钱住月子中心，她觉得住月子中心很好，就是她这个观念，我觉得算是还蛮难得的，对，
对，
因为她就觉得说，之后就会很辛苦，那你一定月子中心要好好休息，所以她就跟我说，我跟你说啦，你不用让他们一直把婴儿推回来，因为以后你们要朝夕相处的时间
多
的
是。
不求这一时半刻，
对，然
后我就觉得，
也
对，也
蛮有道理的。
我想说啊，那反正他都帮我出钱的，我就听他的好了。
平常都没那么乖顺吧你？
对，没错，这个时候就特别把他的话当圣旨。
对对
对。结果啊，后来啊，我刚不是说我妈妈来帮我吗？结果你知道我出月中哦，才一个礼拜，我就受不了，我就逃离台北了。
你带着小孩回娘家？
没错，我就跟我妈妈说，找个时间，明天来安排接我和小孩，我要回苗栗了。因为就是我觉得没有后援这件事情。对新手妈妈来说其实很可怕，你会觉得你老公上班的那个8到10个小时后度秒如年。
对
对，因为你其实你第一次当妈妈你很紧张，她一直哭，你会一直想奶也喝了，尿布也换了，那到底怎么了，然后她一直大便，你虽然你看了很多资料知道喝母奶的宝宝就是会一直大便，
所以你宝宝是全母乳是不是
一开始是但是你内心还是很紧张，这大成这样，这真的不是拉肚子吗？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手机照片最多是什么吗？就是我宝宝
大便，
对，一系列就是黄黄的大便，因为我跟疯子一样，我天天拍了他一堆大便，然后传给各个我信任的人，我老公，
大家都帮你看，
我父母，我的公婆，我就会说，你们看这个大便是不是有问题？
这颜色正常吗？
对，他一天大这么多，正常吗？
对，稀稀的，是拉肚子吗？
我要去看医生了。对，然后我在台北那一个礼拜，我真的没有夸张，我觉得我有点神经质，你知道吗？我就是附近的诊所也看，看完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这诊所没有用，它是小诊所，我要去医院。
不是，那诊所医生那时候怎么样？他就告诉你一切正常，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不相信。
那你就不相信？
没错。我要听到我想听的答案，不知道什么心态。
不是啊，那婴儿那个什么政府不是有发那个什么宝宝手册，上面不是也有大便的那个各种样子，不就是那样吗？
对，但是我就觉得你一天大10到12次有合理吗？然后我就觉得不合理。
对，
我自己的答案已经告诉自己了嘛，
所以你要到处去找，
对，我要去求证我
的
答案才是对的。對，所以我又去了大医院，然后你知道包包里还背着他装大便的尿布。人家那时候电影很有名是与神同行，我说我是与屎同行，每天和我老
每天背着、
就是、
背着
我儿子的屎，没错，就在我的背包里。
对，
然后我就会跟医生说，医生，我有带他的大便，你想要看吗？他也不能拒绝。他就说，哦，好啊，我看。医生人很好，大医院医生都是人很好。他看了以后就说，哦，好，那你可以包起来了，就丢旁边这样子。他就说，我妈妈，我跟你说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说那一句大家常常听到的话，你要放轻松哦。我跟你说，他们前4个月前啊，就真的是这样子。可是我跟你说，你就是熬过这4个月，后面就会好很多。那你很紧张的话，宝宝也会感受到你的紧张，就会很难带。
对，
可是对那时候的我来说、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放松了。
对，我不知道，我只觉得说是他不放过我，我要怎么放轻松？对，可是你要我回头去想，确实我自己也有问题。对，但是我那时候听不进去。
对，
没错。那所以呢？
我问你，你是不是在有小孩之前，你其实没有意识到说自己会对小孩这件事情那么在乎？因为你可能觉得我应该就是一个很可以很放松，可以很……
对，我以为我是这种类型的妈妈，
对对，
你知道吗？而且我连生小孩，我都是那种没有多想的人。其实我那时候结婚 没有多久吧，大概一年后，我就跟我老公有提到说，哎，想要怀孕这件事情。那我老公就是有想比较多，男生嘛，想比较远，他就说，我觉得就是当父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就说为什么会有多难？他就说，因为一方面经济要考量，时间要考量，你各方面你自己的心态也要考量。我就说是吗？我就说还好吧，就是。生了后大家也是这样，我还跟他
就是兵来将挡，
对，我就还跟他分析说啊，就是下班的时候大家轮流顾啊，然后你要出差的时候就我请假，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想了很久，就说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跟他提嘛，那大概两年后呢，他某一天就跟我说，哎，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可以来顺其自然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顺其自然也很快，就是大概我还可以跟医生说，哎，只有三次，哎，怎么就中了？
哦，就速度很快，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从一开始就没有心理准备的人，然后又很快的又让我就顺利的怀孕上了。
对，
然后我看身边的妈妈，可能他们是不是都是很正面的那种人啊？都只有给我看到好的那一面啊，没有看到崩溃的那一面。
你不是跟泡泡是好朋友吗？记得上次泡泡就有讲啊，
但是偏偏我比泡泡早生啊，
难怪。哎，我前情提要一下，那个泡泡是我们之前访问过的那个记者生活那一篇的妈妈，那她就有提到说，事实上她有发现说很多就是我们在那个社群网络上面看到的光鲜亮丽的妈妈，其实她们可能都有很不错的帮手，而且她那天其实特别挑，因为大家现在看不到哈，但是我们 Wendy 啊，今天她有戴一个鸭舌帽，然后她那天。你回去听泡泡他那天的访问，他就讲说，那个就是有外佣或者有帮手的妈妈们，他们都可以戴着，比如绅士帽，然后弄得很美样。但是呢，其他没有帮手妈妈，就是只能戴鸭舌帽，就是你今天的样子。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吗？有一天呢，我和泡泡，因为我们是朋友。
对。
我和泡泡我们就是相约一起去野餐，和他
的，所以原来野餐的就是你跟他一起去，
没错，和他的一挂朋友。那其实我们两个都已经算是蛮机灵的妈妈的了，就是在工作上或育儿上，我们觉得我们还算自己是很 OK 的人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天我们就是还是显得有点
慌乱，这样子。
对，大家都可以有美美的照片，我们没有，我们只能彼此帮彼此拍照，而且彼此帮彼此拍照的时候，我们手上会有两个小孩，因为我们要帮彼此顾一下。对，然后我们就发现，确实就是有帮手的妈妈，他们都好优雅哦，就是可以达到所谓网络上的优雅育儿，可是实际生活真的没有，
就
是
真的要靠自己的时候有，
没错，有
点辛苦啦。
一般的妈妈啦，我说绝大部分的妈妈，我们都没有24小时的帮手嘛。假设有那个人可能是你的公婆、你的老公，那和帮手定义其实很不一样。
对，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狼狈的时候真的很多。我觉得那种社群的。网络的优雅妈妈就真的看看就好了，不用太往心里面走。
是不是？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可是当我们如果一个妈妈她真的认真的去觉得说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行的时候，就反而会给自己带来
很
大的
压
力。
很大的压力。对，我觉得我曾经也就是有这段时间，因为我觉得我是有点太过用力在当妈妈。之前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虽然我说了我就是还蛮天真的嘛，一开始没有做太多功课，可是我的个性是一旦我决定要做好这件事情
就会努力去做，
对，我就会全力以赴的那种人，但是有时候就会用力过头了，所以我就是像我刚刚说我宝宝那个大便的事情，我当然有看书，然后我也看了各样的网络，但是我会挑负面的看。
你怎么样对比就觉得他的便便的颜色比较像有状况的
样子，对，然后10到12次就是不正常，
一颗一颗的，
没错，我觉得我身边没有一个小孩是这样的，只有我的小孩是这样，他是特别的，因为他是早产儿，对，我就会自己对号入座了。 对，所以我后来有发现我自己的这样个性以后，我就发现我会去挑一些资讯，我尽量挑正面一点的，不要让自己受影响，
就是太紧张了。
对，然后我觉得回到苗栗后啊，真的有帮助到我比较多，虽然就是要跟爸妈或跟公婆住，有时候育儿上面会有一些观念的摩擦，可是那时候我只想着要活下来这件事情，因为我真的在台北我没有办法睡觉，
对，
然后我老公也没办法睡觉，因为我的儿子晚上就是不睡觉，让我们那时候出月中以后多像神经病吗？那时候电视上在播《如懿传》啊，然后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又想要追剧，我又跟我老公说， 晚上了，十点了，赶快来制造要睡觉的气氛，
哦、
电灯全部都关掉，
对啊对啊对啊，仪式化，睡觉的仪式，
对，没错。我说现在大家都很安静，很小声，然后呢？我就把我儿子抱着，我想说，哎，快成功了哦，他的眼睛看起来要闭起来了、嗯、我就跟我老公说，准备准备，把床弄好。哎、嗯，我那时候还是用妈妈喂的那个
芬兰香，
对，芬兰香、哦哦哦。我说我要放到箱子里，小心一点放。我真的是永远都失败，放下去那一秒，立刻
就
给我哭。
你有用包巾吗？
我跟你讲，我有用过，但是我的儿子他是属于热爱自由的灵魂、欸嗯、他的灵魂好像还是很爱自由的，所以他就是会很一直挣扎，一直发出的声音，然后最后手就出来了，所以我后来我就放弃了，就不用包巾了。然后有没有比较好呢？也没有，但是用包巾也没有比较好，所以我就算了、哦、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有去买那种什么天才保姆育儿的书哦，嗯嗯，我照着书上的去训练，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书上说要几天几天怎样，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我的儿子的个性和我老公的个性都不适合走这种，
因为他那会比较有时就是要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
没错，然后你心要够狠，
对对对，
但是我偏偏不是那一种妈妈，
我了解，我了解，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啊，那些书的东西你可以去看啦，然后什么百岁育儿啊、嗯、亲密育儿你都可以去看，但是我觉得最终你就是会找到一个和他一个
磨合的点，就是还是要看你们小家庭，就是你们自己，就像你说你自己的个性跟孩子的气质，
对，
要能够互相配合，因为其实你说的那些书在我儿子就是在我老大的时候我也都参考过，可是后来就会真的发现说可能未必，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啦，未必那一整套你是有办法可以完全搬到家，搬到你自己家里面。
没错，我怎么觉得这样有点像那种练武侠的感觉，
你要融合各家 的说法这样子，
对，你最后就会自成一派，找到一个最适合你们的。
没错，
可是这个道理我也是一直到最近吧，我觉得是当了全职妈妈一年到一年半后，我觉得才比较领悟说、嗯、哦，你真的是要放轻松，你才会用一种比较老鸟的心态去跟新手妈妈说，我跟你说这没有什么，我懂你放轻松，但是你自己在当下的时候你很难，
是没有办法，
对，很难放松，而且你很难去听进去你的朋友或是前辈说的
话，因为你会觉得说你们的状况跟我不一样，
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我们的情境是不同的，所以你告诉我说要放松，可是你不懂我的苦，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这样，
我觉得会有一点这样的
心态，就是、心里就很爱跟人家唱反调，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就是你只能这样子去安慰那些你的朋友刚成为新手妈妈的人，但是我其实不太会去给太多的建议，因为自己也当过妈妈嘛、嗯、我会觉得说除非别人有问你、嗯、要不然你就是听他说就好、嗯、然后你顶多给他
就让他有一个出口，
对，给他一个爱的鼓励就好了，告诉他这一切都会过的，
对，
因为确实会过，但是不能说的是后面还有更多关等着你哦
对，可是我每次最后我都还是补这一句，你后来你就会觉得孩子前三个月其实是最好顾的时候，
对，我现在
有
这种感
觉，
对
不对，现在回首觉得前三个月超轻松的，
没错，因为现在两岁，我在面临就是真的是 terrible two、嗯、但是还有 horrible three 嘛，
对对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确实就是每个阶段都有它困难的地方嘛，那只是看你自己的心态怎么去调整了、嗯嗯、
对
对啊，
所以你后来回娘家之后怎么样，他怎么样在照顾上面做了什么样的调整，让他慢慢的就比较能够就跟你的磨合慢慢可以渐入佳境、
啊、嗯，对，那这个话就是我刚刚说的有
就是有
他的帮手了、
嗯、
对，我觉得这一方面有一件事情就很棒的是说，因为你知道有帮手以后其实你自己的心理啊就会轻松很多、嗯、那你轻松很多又会回归到大家说的，你真的你放松一点，你的宝宝他也感受得到，
对，
确实他就会比较好一些，那可能也随着他年龄慢慢在长大，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嘛，
对对，
那就会
比较
好，
比较习惯地球生活了，
然后有人换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你24小时啊只有你面对那个宝宝的话，其实你没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没有一个放松的时段、嗯、我觉得压力会很大，那那时候我就是和我的公婆轮流，最主要的好处就是说我有时间去睡觉、嗯、然后可以安静的挤奶，不用我一边挤奶的时候我小孩一哭又要放下挤奶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又要去抱他、嗯、然后你又胀奶，
对
对，那就很痛
苦，就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会乱成一团、啊、
对，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自理，譬如说你吃饭、洗衣服、你洗完，你挤完奶不是挤完就好了，你还要去消毒，
还要洗啊，
对，还要清洗，这些都要时间，然后是每四到六个小时就要去做一次、那所以那时候我和我婆婆就是有点排班制，他就是他睡午觉起来，他就帮我顾小孩，换我去休息个四个小时。那四个小时我可能就是去休息啊、睡觉啊、追个剧、运动一下。那他就是四个小时后，他又再来，就是又再换手。然后晚上睡觉那时候也是，我都觉得我哦，我婆婆那时候我觉得她好伟大，因为她已经65岁了嘛、那时候。然后晚上啊，她一开始哦是帮我带我儿子到半夜2点哎、欸、
哦，
因为我只是属于要人家一直抱着的那一种、然后半夜2点后他
要抱着睡哦，
对，他就是要这样，他一放下他就背上好像有什么感应器、就立刻哭了，
就会醒来这样子。
所以我婆婆那时候尤其第一个月刚回去第一个月是真的那么辛苦、那我婆婆就是一个老人家真的很可怜，和我公公两个人在那边看电视看到凌晨2点，就为了让媳妇好好睡觉，
哇真的很了不起耶，
很了不起啊，但是撑不了多久啦，当然
他们就好像重回当兵生活，就是要什么战卫兵那种概念。
15天后我婆婆就跟我说，哎、欸、那个妈妈有点受不了了、我可不可以帮你，她人很好，帮我说我顾到12点就好好不好、啊你9点就先去睡觉，睡3个小时嘛、12点后换你啦，我会尽量让她熟睡上去，你2点再起来喂奶就好了、我就说哦好啊，谢谢妈妈。然后她真的很辛苦，因为2点喂奶后她6点又会准时起来，所以我婆婆6点又要再接手，为了让她的媳妇再睡到早上10点、对，然后日子就这样过去了。那中间除了我婆婆之外啊，当然我就是15天后，因为我怕我婆婆撑不下去嘛、我就主动提议说，那妈妈我回娘家住几天好了、然后我婆婆就说哦可以吗，
婆婆应该是蛮
非常开心，那个音调之喜悦啊，你妈妈愿意哦，她会不会太累，我就说可以啦，他跟我说可以哦，谢谢亲家母啦，好好好，那你就回去住好了。
哎、欸，结果从那之后啊，你妈跟你婆婆有没有感情突然变化？他们突然有一种革命情感，
应该是有。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前一个刚回去月子中心出来后嘛，就差不多一个月，就是等于半个月在婆家、半个月在娘家、我就觉得现在想想我真是很感谢有我的婆婆妈妈，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可能更早就是应该就会确定是会有产后忧郁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最近我才刚看到一则新闻、社会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说有一个也是新手妈妈吧，然后应该也是全职妈妈、我其实不敢看内文、当了妈妈后对那种新闻我有点害怕，
就是对泪点都会很低，
对，就是说她可能带小孩压力太大，然后她也是男宝宝，她好像有点是失手把男宝宝的生殖器剪掉啊，这一类的新闻我其实看了，
看
对，我其实看了心里很难过，但是我、因为我走过那条路、所以我其实并不会想要去批判那个妈妈，说因为你知道网络上会有很多人说再怎么样孩子都是无辜的、可是我想的点却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在乎到那个妈妈的心理状态、就是我觉得那件事情
怎么都没有人注意到她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可能是一时半日、一定是在那之前就
有
所累积的，
累积，
我想说为什么他身边的最亲密的老公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太太不对劲，因为我觉得人不可能忽然发疯了、我就去捡我儿子的生殖器官，不可能嘛，
对，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全职妈妈真的是很辛苦，但是我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社会或是旁边的人也给妈妈太多的框架压力，或者是妈妈也给自己说啊，我就是一定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说其实这种事情都没有一定的公式是要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种说我觉得是双方面，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最近访问到的妈妈都对自己的情绪都颇有自觉，
对
对，可是像我自己当时啊，我觉得我已经本 平常我就已经算是就是对心理的健康这个部分其实是颇在意的、嗯、可是我自己在坐月子的那个当下其实有一点身不由己的感觉，就是你会很容易陷在那个情境当中，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自觉，可能都没有发现说哎，我已经在一个其实情绪不太好的状况之下。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家人而言，他们如果平常比较没有在，就是比较没有习惯去关注这一块、嗯、真的是会蛮容易就忽略，而且那时候大家可能很容易关注的焦点都在孩子身上。
对，没错，所以我会蛮建议就是所有的新手妈妈、嗯、可以跟在生小孩之前，我觉得跟家人的那个关系连接可以再更紧密一些些，然后或者是你本来就知道你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容易紧张的妈妈、嗯、也许你就可以先跟你的老公说之后生了小孩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嗯、希望你可以多帮忙我这一类的话。那所以我其实很感谢我家人的是我婆婆我妈妈都知道说我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容易紧张的人、嗯、然后因为第一次当妈妈又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状况下、嗯、他们都很愿意跳出来帮忙说那你们夫妻就好好睡个觉、嗯、那甚至半夜我儿子哭到停不下来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会有点故意、嗯、我很坏，就是因为我会想说要偷懒，然后我儿子半夜哭醒的时候我就会哄得很不认真、嗯、我就会乱哄，
你想说你
我太想睡觉了，
对对，或者是你赶快哭累一点昏倒这样子。
对，但是我更坏，我内心想说要不然你就哭大声一点好了因为你的奶奶会来救你的，
哭到阿嬷听到，
因为真的屡试不爽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小撇步，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是你不用太逼自己啦，就是你让你的小孩哭一下吧，因为你不去帮他，你家人也会来帮你，
因为大家会受不了。
对，那我的婆婆啊，我的妈妈，他们都是那一型的，就会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哭成这样。啊，我来
我
来，
这个要看人呢、欸。像我那时候啊，嗯、因为我也是在月子中心回家之后，我有一度就是也是我婆婆跟我妈妈他们都有就是短时间的来我家陪。嗯嗯嗯，可是那时候真小孩一哭，然后只要有我婆婆或我妈妈在旁边问一句说，就我妈可能还好，我婆婆我会更你知道感受会更强烈
啊。对，
只要问一句说。啊以前安诺啊是靠安诺啊，就是他只要一稍微关心、啊、其实我就会很生气、
啊、对，
我就觉得那个反而是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压力、嗯、就是好像小孩只要一发出声音就是
他们就不行接受。
对对对对 对,、
哦、对，
我反而会这样觉得。
对，那我可能觉得
也
是
看
妈妈的个性，那我的个性就是属于我想要开心的耍废的人，就是尽量让自己好过、嗯、活下去就好的人，我就会觉得那你就哭大声一点没有关系，就哭到让我的妈妈然后或我的婆婆你的奶奶你的外婆来救你吧，
对，
因为顺便救我、嗯、因为通常他们都不会让我失望他们都会说怎么了，我来、嗯、我来喂奶，我来哄他，你去睡觉，我就说好谢谢，然后我就会立刻倒头就睡的人，
就是适时的要提出，就是要接受帮助了。
对，我觉得要接受帮助，因为我觉得有些妈妈会觉得就是说我要自己来，然后又不相信你的老公，不相信你的婆婆，不相信你自己的妈妈，我觉得会最后最累的
就是
自
己。
对，没错。
不过说实在话，我一直心里，我看过这么多的妈妈，我一直都认为说啊，其实在坐月子当中就是越轻松然后帮手越多的妈妈，常常在这个离开坐月子这个蜜月期甜蜜期之后啊，往往会更加的辛苦，就是那个坐月子当中是仿佛在天堂一般，可是就像你说的这个天堂路啊，好烦，就是在月子之后回到家，当你要面对独自面对你自己的小孩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考验的开始。所以我其实常常苦口婆心，我觉得我真的是苦口婆心，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说啊，真的在坐月子的这段期间，我们相对来说帮手多，然后呢如果有在月子中心里面，你可能又有就是又有专业的人是可以问，然后可以给我们比较多的指导的，所以我真的会蛮建议妈妈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可以就尽量多学，多学怎么样照顾自己的孩子，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去摸清楚你孩子的个性，每个孩子的气质不一样，每个孩子他需要的对待的方法可能也不是 也不尽相同。那我觉得在坐月子这段期间，很多帮手的情况之下，我们多去和我们的多去熟悉我们的孩子，就像我们接一个新客户，我们一定也要 先了解他方方面面的需求，他方方面面的这个他的一些这个这个毛要怎么样才能摸得顺。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要好好把握在坐月子的这一段期间，然后让自己建立更多对孩子的认识，也让你的孩子更加的认识你。那我相信呢，这个对于之后回到家之后啊，我们彼此的磨合都会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Wendy 今天在这个坐月子期间的这个血泪史，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